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请弟兄姐妹可以打开自己的圣经，我们一起来把今天要证道的经文先读一遍。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我来读。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是神的话所赐给我们的。我想很多人都读过圣经里面的这个小小的故事，因为刚才我们像十一节读的，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但是我们还是要稍微抽离一下，回到尽量的把我们自己放在故事发生时候的这个时间、地点、人物和历史文化的背景，好吗？首先我们看哈，这是一个发生在迦拿，迦拿是在中部的山区里面，不是一个大城市，至少不是大家所熟悉的像耶路撒冷啊、伯利恒啊，对吗？这是一个小村庄，迦拿，有一个娶亲的宴席，好像耶稣的母亲跟这对新人有某种程度的关系，所以他被邀请了，间接着连耶稣和门徒们也被邀请去参加这个热闹的场合。其实我们华人文化里面是非常能够认同的，对吗？宴席，特别是娶亲的喜酒，是很热闹的，很重要的，不只是这对新人，甚至是双方大家庭所在社区的一个重要的社交活动，对吗？我有一个美国朋友，在神学院的同学，他是白人，他毕业以后在一个华人教会做英文牧师，他从来没去过中国，没有任何的东方文化的这个背景，他在那边上任了两年多。有一次我跟他见面，问他，我说你怎么样，就是有没有水土不服在华人教会里面服侍。我就问他有没有什么你的 cultural insight 到华人教会服侍这么久。他跟我讲一件事情很搞笑，他说他发现，教会主日如果没有聚餐，一定是一件得罪神的事。因为在绝大部分的美国教会里面是没有所谓的爱宴的，可是绝大部分，我不知道，应该你们教会也有，对不对？是有爱宴。他发现，让弟兄姐妹在教会结束以后留下来一起吃饭，不论多简单，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有很多次就能够有深度的去关怀一个人，了解一个人真正的生命怎么样，不只是在教会的礼堂里面说你好吗，我很好，感谢主，感谢主，对吧，犹太人其实跟华人这方面蛮像的，对，吃饭很重要，他们的婚礼，也跟我们一样很隆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一般的犹太人的婚宴是三天的，连续三天的去宴请同一批的宾客，可能有些家境比较好、亲戚朋友比较多的，甚至要一个礼拜的样子，所以一般都是在新郎的男方的家庭里面预备这些。像那个时候没有 Costco， 对吗？没有可以外包的餐厅专门办宴席的，都需要自己家里面请人，装置所有的东西来提前预备的。所以目的就是为了好好的去招待宾客，让他们有一个难忘的、体面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可是在这个故事里，这就是故事的冲突所在了。竟然最不可能的发生了一件事情发生了，酒喝完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准备的疏忽，中间有几个酒罐被打碎了，还是来的人都是很能喝酒的人，对吧？好像第一天的时候酒竟然就喝光了。你知道在犹太文化里面葡萄酒 是常常出现的一个文化记号，对不对？甚至在一些拉比的文献里面就会说，没有酒就没有欢乐。对，犹太教的拉比们翻译成我们今天的话就是不喝酒婚姻怎么会幸福呢？你可以想象，对于这些很好客又有点爱面子的犹太家庭来说，哇，这件事情糗大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时候出现了，她想要悄悄的在幕后让耶稣来帮他们把这个事情搞定，把这个小插曲可以就盖过，对吗？可是这个是故事最有意思的一个对话出现了。第四节，你看耶稣的反应，他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大家如果手里面用的是和合本的中文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母亲后面有个括号，对吗？有个加一个额外的注释，说原文中这个词是妇女、妇人，对吧？因为很好奇，就为什么会有这么还蛮重大的一个翻译的 variant。 其实这个词的希腊文是 gunai， 对，我不知道牧师还记不记得这个，以前背希腊单词的时候很痛苦，我就想各式各样的谐音来帮助我记住这个词，对吧？姑奶、姑奶奶、姑奶奶就是女人的意思。OK， 姑奶，对吧？其实耶稣好像很不客气的直接说，女人跟我有什么相关？哇，听上去很粗鲁、冷冰冰的，甚至不礼貌，对不对？但是呢，待会我来解释，就是为什么耶稣会这么说。对，其实这个词啊，还出现过好几次，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二次出现是在第十九节，在耶稣把他的母亲玛利亚交托给使徒约翰的时候，说：“看哪，你的母亲，姑奶，看哪，你的儿子，对吗？”把他的母亲养老。在他十字架以后要交托给约翰去照顾，那他接下来的一句话呀，更让我们有点吃惊，说我和你有什么相干，对吗？这是个很字面意义的翻译，而不是一个语气修饰过的一个翻译，就是说为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把我搅和进来，对吗？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相信理解这个故事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理解我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但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觉得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是什么意思？我的时候指的什么时候？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会以为我的时候就是说我要行神迹的时候，对吗？我要露一手的时候，我要显露我的真实身份的时候，对吗？但是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你看看几秒钟以后好像耶稣又改变了自己的主意，对吗？他还是从了他母亲的这个哀求，变水为酒。好像这样看来的话，耶稣就像是一个很叛逆的青少年，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妈妈说不要玩电脑了，过来吃饭。他说嗯。过了五分钟没动静，妈妈又说快点把电脑过来，要吃饭了。他说嗯，对吧？第三遍，妈妈说你再不关电脑过来的话，我就会过去把你的电脑关掉。那个小孩子不情愿地把电脑关掉过来了，乖乖地坐在餐桌边上，对吧？你觉得这种解释合乎耶稣的这个身份跟他的成熟度吗？很明显不是，对不对？耶稣不是一个叛逆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一个青少年。其实很重要的这个词啊，这时候或者是那时候，是整个约翰福音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主线，一个串珠，一个关键词。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就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同样一个词 Tohora。 第七章第六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第七章第三十节，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十二章第二十三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二十七节，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稍微再多读两节哈，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啊，十七章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所以看了约翰是怎么用这时候的，你觉得这时候指的是什么？很清楚，对不对？一贯性的。耶稣说这时候那时候，好像他的生命，他的出生到他的服事的任何一个碎片时间里面，他都在前瞻，都在预备着将来那个最重要的那时候。那时候就是他要受难复活得荣耀的时候，对吗？十字架的那个时刻。哇，那在这个觥筹相错、热热闹闹、嘈杂的一个婚宴里面，在后厨里面发生一个对话，耶稣的母亲只是说他们没酒了，你能不能帮帮他？耶稣突然之间好像像入戏了一样，对吧？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想到的是什么？有点怪，对吗？好像这种解释 也很难理得清我们的头绪。为什么他有点说话不着边际？他说我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没有到，有关系吗？跟他妈妈讲的是有关系的吗？对吗？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时候两个人的内心世界对话的话，我想耶稣可能就是那种知我者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对吗？有多少门徒甚至他的母亲懂他在说什么？其实这种好像鸡同鸭讲有点张力的对话不只是第一次出现了，你记得吗？甚至是在耶稣的家庭生活里面，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十一节里面有讲到说，耶稣十二岁那年跟着约瑟和玛利亚他的父母到耶路撒冷去守这个祝奠节，对吗？逾越节。但是耶稣半路走丢了，他的妈妈找不到，爸爸妈妈又回去找了三天，发现在圣殿里他正在跟门士们在辩论，在问答，在讨论这些神学问题、经文本身的问题，对吗？十二岁的孩子在圣殿里面跟这些文士们在讨论，你还记得吗？爸，他的父母对他说：“孩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对吧？我们都急死了。”你还记得耶稣的回答吗？还记得吗？他说：“为什么要来找我？岂不知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你看到吗？同样一种张力，好像鸡同鸭讲出现了。我不知道约瑟和玛利亚那个时候完全明白耶稣所说的话。他不是一个十二岁不懂事的熊孩子在对父母赌气。耶稣知道他在做什么，对吗？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当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他的母亲玛利亚带着他的两个兄弟约瑟和雅各在外面找他，有人就带话进来，对吗？打断了正在讲道的耶稣，说你的母亲跟你兄弟来了。他竟然说什么？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凡是遵守我父旨意的人都是我的母亲、弟兄和姐妹了。耶稣说话不是没有逻辑，不是一反常理，相反，他是要让这些活在当下的门徒们可以在这个 teachable moment 去讲到更重要的一个关于天国福音的一个事实。当如果在座的母亲们，你能养这样的儿女吗？对吗？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巴不得神赐给我们一个有主耶稣那样的性情和品格的孩子，不容易的。如果你真的有一个以天国的事为念的儿女的话，你要收起很多做人好像做父母你想要的那种尊荣和荣耀。可是在这个故事里面，第五节里面，当玛利亚听到耶稣看似这个冷冰冰甚至有点不客气很硬的一个回答的时候，她好像明白耶稣在说什么，对吗？她没有产生争执，没有再去多问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意思啊？你能不能用普通英语再翻译一下？他直接就吩咐佣人说，你们在旁边等着，他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去做什么，对不对？虽然是没有很直接的，但是很间接的却指出来了这对母子之间很特别的一个 dynamic relationship。 紧接着的故事我们就很容易懂了。他说耶稣把他们家门口的六口石缸里面的水变成了美酒，对吗？水缸是犹太社会里面很常见的一个家庭日常用具，因为那时候没有自来水，对吗？都需要从远处、从井里面、从山泉里面打水出来，贮藏在家里面的水缸里面。那一般你去一个人家的做客的话，首先进门之前就要洗脚。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可以穿 sneakers 有袜子， 那个时候绝大部分人都是穿的是皮质的，甚至是草质的那种凉鞋，甚至是拖鞋，然后一路的尘土都会很脏。进门之前，为了要表示自己的尊重和洁净自己，要洗手和洗脚。那如果是别人要挽留你要留下来赴宴，一起吃饭，一起掰饼的话，那甚至他们要每道菜之间都要再一次的洗手，会有一个佣人或者家庭里面的成员端一个小的水盆到你面前，你象征性的洗洗手，对吗？因为这也有关于洁净的礼仪，否则就是不洁净的。很有趣哈，我不知道那些喝到那些上好的美酒的人知不知道，原来是从洗手的缸里面倒出来的，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反讽，一个对比，对吗？甚至这个管宴席的人都很生气，说你不是玩弄我吗，对吧？我做这个行当这么多年的好名声好口碑差点就葬送在你们这家了，因为别人会以为是我的错，怎么连这个宾客的安排都没有想好，说人家家都是先上好酒，等这些客人喝到微醺，对吗？你稍微换一点次的，他们那时候舌头已经麻痹了，神志已经不是很清楚了，都不会知道的。你又能省钱，又能赚足了面子，那你们家怎么是这样的，对吗？把最好的酒留到这个时候才上，对吧？但是那些佣人们知道，在后厨发生了些什么，对吧？这是十一节，最后在约翰总结这个故事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几点信息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这个故事。为什么？你知道约翰福音里面很特别哈，他只给了我们七个耶稣所行的公开的神迹，对吗？不像其他的几本福音书一样洋洋洒洒记载了很多的碎片，很多的计划。那约翰福音你还记得吗？21章，对吗？最后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很多，若是一一都记下来，恐怕连天地都容不下。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约翰福音只有21章？为什么不是22章？为什么不是51章？约翰自己也说了，不是说他没话可以说了，有很多耶稣所行的事情都还没有来得及记载下来呢。这说明在圣灵的引导下，福音书的作者所记载的每一个事件，每一个讲述都是有它的特殊的用意的。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立刻的明白或抓住这些要点，但是我们需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让圣经来塑造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有这样的一种甚至是倾向性，我们要去挖为什么，对吧？在这个故事里面，我觉得第一点所告诉我们就是耶稣所传的福音是一个关于国度天国的福音，对吧？你知道从1500年开始的欧洲的启蒙运动一直到现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声音想要把耶稣去神化、去神秘化，对吧？想要用我们今天用这种世俗的科学主义的这种理念知识，让我们今天能够接受的标准来重新的定义、重新的来诠释耶稣。有太多这方面的书、这方面的一些通俗的影视作品，对吧？但是随着你看早期做圣经批判的人，他们绝大部分就质疑圣经当中一些事情的历史性和可靠性。但是随着越来越多考古文献的出土，发现他们这些攻击啊是没有任何立足之地的。关于耶稣的历史性，这些事迹的历史性是非常可靠的。所以这种质疑的声音慢慢就下去了。但是呢，有另外一种质疑的声音冒出来，他们不否认比如说耶稣的历史性，耶稣是实实在在一个历史性出现的人物，他们却挑战耶稣的神性。你看，通常的观点就是说耶稣只是个普通人，对吗？他被他的门徒神化了。基督教其实是彼得和保罗的宗教，对吗？新约神学和旧约神学是有本质性的差异的，这根本上就是两个宗教，两本不同的书。可能都听说过这些书，《基督最后的诱惑》、《达芬奇的密码》。1998年 PBS 拍了一个挺有名的纪录片，在 YouTube 上面点击非常高的，讲基督教的诞生的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它的题目就叫《从耶稣到基督》。你听得出来吗？这个名字就告诉你了，他们想要说什么。他们背后的潜台词就是说，耶稣只是一个人造的神而已。基督教更多是早期的基督门徒们所发起的一个宗教运动，耶稣甚至自己从来都没有把自己当作神，对吗？他被绑架了，是后期的门徒们硬要塑造出来这样一个基督教的运动，对吗？但是任何读过圣经的人，你要知道，想要接受这些想法，除非你把圣经都改掉、都撕掉，对吗？因为圣经里面，包括我们今天读的这段， 清清楚楚的斩钉截铁的记载出来耶稣自己的宣告是什么。他传的是一个天国的福音。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耶稣紧接着说，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清清楚楚的，一点不留灰色地带的去澄清自己的身份是神的儿子，他的使命是带来救恩，对吗？如果耶稣没有神，也就没有福音这个词。大家可能都知道，所谓的我们平常的这个耳熟能详的教导，福音就是好消息，因为耶稣就是好消息。但是你知道，早期的门徒们在使用这个希腊词 Evangelion， 就是今天翻译成福音这个词，还不只是一般性的好消息，它是一个特指。这个词是用来指到就是罗马帝国的皇帝王储的降生登基，颁布的那个布告，号令天下的那个通知，那个是 To Evangelion， 还不是一般性的好消息，是 The Good News， 对吧？你想想看哈，在2000年以前，犹太基督教的运动是一个非常边角料的边缘式的运动，对吧？他们是二等公民，他们都不是罗马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被统治的、被压迫的。哇，他们怎么？他们顶着很大的这种政治压力，用这样一个词来表明自己的信仰，对吧？表明自己所传的不是一般性的一个福音，是那种。今天如果你要搞一个什么社交媒体的 campaign， 你会不会搞这种非常 controversial 的词？你不敢，你生怕避嫌还来不及呢，对吗？可是这些门徒们却偏偏的好像往那个方向去，用这样一个通用的词汇，因为他们所要见证的、所要传扬的耶稣真的是那位真正的王，真正的主，超越世间的王权，比任何一切人间的好消息更大的那个终极的好消息 To Evangelion。 换句话说，今天如果你在大陆的这种社交媒体上登一些敏感词汇，对吗？轻则被删贴，重则会被请去喝茶。可是早期的门徒们，他们宁可冒这样的风险，却要让全天下明白他们传扬的是一个神差派他的儿子来到我们的中间做我们的王。但是今天我们用好消息这个词，甚至用 gospel 英文这个词都已经廉价化了。你打开电视，打开网站，到处都是好消息，对吧？什么消费者的福音，对吧？你一听大概就知道干嘛的，做软广告的，对吗？今天的鸡蛋又降价了，买十盒送一盒，然后主持人会用非常夸张的这种语调来渲染，对吗？你没有听错，现在就拿起你的电话了吧，拨打哪个 800 number， 不容错过，这是消费者的福音，对吗？肥胖者的福音，你一听就知道了，这是卖减肥药的，对吗？而且通常呢，他们所卖的这种 package 都是不打针、不吃药、不需要节食的福音，对不对？考生和家长们的福音一般是什么？做那种培训班的，对吗？帮你补 SAT， 帮你补 GRE， 对吗？而且呢，都是那种不需要背单词、零基础、30天可以速成的福音，对不对？在中国以前有个新东方的老师叫罗永浩，他后来成了一个创业的人，他自己从新东方里面跳槽出来，就自己办了一个英语培训机构，他就找一些做广告的人，想把他品牌推广一下嘛，对吗？跟新东方可以区别出来。各式各样的人就给他建议了，说你一定要搞这个，一定要强调你是零基础、不背单词、速成，对吗？他听了以后就很不爽，就是满天下都是这种假的好消息，他说我就要偏偏来一个。他的最后的定下来的广告词就是说，需要基础，需要背单词，需要做习题，30天不能速成的英语培训班。我告诉你，他公司只开了2年就倒闭了。不只是在社会里面这种世俗化的趋势、廉价化的趋势，其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也主动或者被动的把福音廉价化了，把福音缩小了。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在拥抱着一种不需要悔改、不需要信靠、不需要顺服、不需要教会生活，甚至不需要把耶稣太当真、当作是主、当作是王的那种福音、那种好消息，有没有？甚至我们很不请自来的、很兴奋的对着我们身边那些不信的朋友来说，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 对吗？很低的成本的，不需要你付入太多的投入，太多的投资，零风险的，对吗？这是好消息。你有没有听过这种类似的语言？耶稣就是你的人生的导师，耶稣是你第二次的机会，耶稣是你人生的副驾驶，耶稣是你的911，耶稣是你爱的语言，对不对？也许说任何一句话的背后都有他的一些好的用意，但是用，假如这就是你所理解的福音，这就是你想给你的朋友最浓缩的一个你对福音个人化的领受的话，恐怕你在帮倒忙，你在引导他去相信一个假的福音。对，福音首先是关乎神的国度的，还记得吗？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刚出场的时候，耶稣来到伯利恒宣传神的福音，他说很简单，日期近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这个福音是关于一个国度的来临，一个君王重生对这个世界的管理主权，是关于这个的，对吗？可今天我们一想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以人为中心的，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对吧？福音不只是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世界和自我，福音最终的目的是要带领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福音不是告诉别人你好我好大家好信了耶稣会更好的，而是告诉他们，你这个烂人，我这个烂人，耶稣甚至要被你我死才能使我们重新被神所接纳。福音不只是让一个人可以得到他之前就想要的东西，福音甚至会告诉一个人，福音会带给人改变，带给人挑战，甚至会给人他不想要的东西。福音不只是做个决定把耶稣请进来，而是要决定一生来继续的跟随他。福音不只是享受神所赐的礼物，而是在没有礼物的时候仍然能够享受那位送礼物的神。福音不只是对神说我同意，而是在我们不同意的时候仍然说我顺服。这是福音。总之，耶稣的传道生涯紧紧地围绕的就是他的核心的使命，去传讲人如何与神和好，如何可以进天国的福音。这个福音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宏大的叙事，我们作为受造的人如何偏行己路，背逆神，活在自我所编织的这些网络陷阱里面不能自拔，对吗？而神主动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通过买赎的方式来替换我们的老的生命，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履行了一切必要的条件，使神可以重新接纳我们，而我们也只需要用信心顺服来回应这种接纳，回应这种十字架的应许，对吗？第二点，耶稣所应许的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再回到这个故事冲突最高峰的时候，当耶稣对玛利亚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前瞻到的是在自己十字架上受死三天以后才会复活的这个场景，因为这个才是他在世界上道成肉身最终的使命和目的，要成为人的赎罪祭，对吧？当然可能耶稣最吸引人来跟随他的是他有这种变水为酒的能力，对吗？他有五饼二鱼的能力，周围这围绕了很多就是希望可以病得医治可以吃饼得饱的这些，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吃瓜群众，对吗？可是他真正引导我们要有胃口去追求的不是那些吃了还会饿的粮，世界上喝了还会渴的世上的水，他要给我们的是那个真正满足我们灵魂需要的最终的属灵的食物，对吗？其实迦拿的婚宴也让我们想起来主最后的晚餐，就是逾越节的晚餐，对吗？我们每一次在守主餐的时候，我们都会读重温那个场景，这段经文。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对吧？你不觉得这两个事迹这两个场景突然间开始联系在一起了，对吧？从最开始他第一个公开的神迹迦拿的婚宴与这些宾客们同饮葡萄酒， 到他最后一次与他的门徒们同饮葡萄酒，并且告诉他们，这还不是最后的，这还不是最好的，我盼望着与你们在父的国度里面喝那新酒的那一天，那个日子，对吧？这个世界上面再盛大的一个宴席都会有落幕的那天的，对吗？再有钱的家庭，就算是六缸美酒也会被喝干的，对不对？同样的，如果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要享受在世间一次的高潮，一个属灵的高峰，一个经历神的神迹奇事的那个时候的话，我们终究信心会冷淡下来，我们仍然会陷入到这种疲惫消极平常心的状态里面，对吧？我们真正所有盼望的应该是那个永恒的生命，永不朽坏的生命。如果你只是在这个加拿大婚姻里面读到了耶稣很酷，耶稣变水为酒的超能力，你就错过了这个故事真正所指向的，是天国的婚宴，天国的应许。你们觉得这个故事里面的这对新人有福气吗？你希不希望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来一次这个加拿的婚宴？我再挑战你一下，你觉得这个故事里面这对新人有福气吗？不见得。你注意到没有，圣经里面如果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是不会提他第二次的，甚至不会告诉读者们他的名字，他的来历，对吧？这个新郎和新娘圣经当中有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谁，后来发生了什么，去哪儿了？这个人的名字再也没有出现过在圣经里面，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这个故事根本就跟他们没关系，没太大关系的，你知道吗？根据这些线索，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真正的认识，像门徒们一样就认识耶稣的荣耀，就信他了，有没有说？没说。他真的是有福气的人吗？不见得。任何一个衣衫褴褛，甚至结不了婚办不了婚宴，可是悔改能够去归主的人，他们是远比这对夫妻更有福气的人。这是圣经里面的价值观，对吗？有时候我们常常在想，哎，我的生命之所以这么平淡，或者我今天之所以不幸，这种半吊子老油条的状态，就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没有发生过这种大事情。耶稣如果能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一个大场面的事情的话，我也会很属灵的，我也会很殷勤的服侍主，我也会爱教会委身教会的。有多少弟兄姐妹，你可以诚实点对自己说，是不是？你有没有过这样想法？我的生命就缺少一种这种大场面的事情，激励一下自己的信心。但是我们在求这个大场面的时候，我们也要求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信心与他匹配。说不定我们只是这个大场面里面的负面角色而已，路人甲路人乙也就过去了，对不对？我们要有一种更高一点的属灵的智慧来判断啊，就像中国人说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典故一样，不要太快的下结论，要有属灵的智慧，要站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坐标里面来看今天我们的得失，我们究竟什么是赚到了，什么是赔了，对吧？有些时候我们虽然做基督徒，我们还是有一种很务实的想法，我们希望在地上做财主，在天上做拉萨路，对吧？我这样两边都赚到了嘛，对吗？在天国里当个叫花子，就住，不要给我学区房，我就住在那个城门口最边角料的地方就可以了，对吗？为了不失去今生的一个好处。可是圣经里面提醒我们，那些只在今生富足的人是很可怜的人，对。最后，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不但是一个永远活着的生命，可以永远与他同在的，而且还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庆祝式的天国的一个婚宴，对吧？大家如果是想到天国一个词的时候，你一般的这个图画头脑里面出现的图画是什么？永恒的国度，会什么？我猜通常都是蓝天白云，对吗？身材超重的天使，24小时不停地唱赞美诗，对不对？我有一个不信主的同学，他跟我去几次教会以后，他就觉得，他说假如真的有天国的话，天国还挺无聊的。因为我们绝大部分是通过圣经里面的启示文学去，因为绝大部分圣经里面是用一些比喻修辞手法来影射天国，对吗？没有具体的讲天国究竟实际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需要用给了我们一些自由和想象力去想象天国， 好像我们绝大部分认为的天国里面，就是坐那儿也不用工作了，对吗？整天吃喝流奶于蜜之地，养得胖胖的白白的，唱各式各样的赞美诗。但是至少在这里面，他给了我们个新的想象的画面，天国是一场婚宴，对吧？哎，为什么要用婚宴啊？做比喻啊，原来是神早有预言的。看我有没有把这经文打出来。以赛亚书第25章，就是写在耶稣出生前600年左右，第6节，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陈青的陈酒设摆筵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民蒙脸的帕子，他们已经吞灭死亡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眼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这是耶和华说的。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对吧？在以赛亚书公元前700年，他就已经前瞻和预言到，当神自己的拯救来临的时候，他所希冀的是一场天国的迎娶的婚宴，对吧？在启示录第19章第19节里面，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里面也讲到，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啊，所以我知道，对在座的这些弟兄们啊，六尺男儿，我们很难想象自己被迎娶的样子，我们也很不愿意去想象那个场景是什么样子，对吧？但是圣经里面却用这样一个比喻，我们大不了可以换位思考，对吧？你想象，当你迎娶别人的时候，当你庄重的许下这个誓言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子的？他用神为什么要用嫁娶和婚姻来形容他对这个世人的爱？因为我想，我们人世间所能够经历过的最亲密的又合宜的比喻，大概就是夫妻之爱了，就是婚约。婚姻的关系，对吧？他用我们人世间所能体会的最亲密的、最愉悦的、最激动人心的关系，来形容神对我们的感情，啊，这就是神要给我们在幕后的新天新地的天国里面的一个应许。我们不是禁欲主义的一个宗教，像昨天我所讲到的，像东方宗教一样，对吗？我们一辈子就是为了努力的跟这个邪恶的世界划清距离，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对吧？然后我们就进到另外一个没有情感、不生不灭、不死不净、不老不明的地方，对吗？就享受那种永恒的状态了。天国不是这样的，对吧？神起初所赋予、所创造、所设计这个世界，就是为了给我们享受、生活在其中去管理的。只不过因为我们偏行己意，高举自己，去抵挡神、离弃神，我们堕落了，我们是身心灵全方面的堕落了，甚至给这个物质的世界都带来毁坏、带来扭曲。而耶稣基督借着他自己屡次三番福音的种子，也不单单只是所谓的新约圣经开篇才开始的，福音的种子在创世纪的3章就已经埋下了，对不对？不是说神提前不知道亚当和夏娃会干出这么一出戏来，到时候真的发生以后说 Oops， 现在赶快想想 Plan B， 对吧？神早就知道。圣经中又把我昨天讲了4个篇章，对吗？创造、堕落、救赎还有成全，圣经又把这后3个篇章堕落、救赎和成全称为再次的创造，对吧？这3个篇章其实又是 recreation， 造新造的人，是一个比亚当更美在基督里的原型。神因此当神发出这个天国的邀约的时候，他的重心不是要帮助我们这么过好余生，对吧？他的重心不但是要成为我们的人生的导师，成为那个鲸湖里面的精灵可以跳出来满足我们人生3个愿望，要成为你生命当中最大的赞助者，是希望我们可以去加入到他这个天国的计划里面来，可以去真正的认识他。而且我们有指望，我们不是消极的 被动的，没有盼望的，好像装出来的，要去走这条路，在幕后有一个这样天国的婚宴邀约的。而且我们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被邀请的人是有福的，不见得是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社会地位人所以为的谁配谁不配。可能我们会很吃惊，谁会被邀请赴这场羔羊的婚宴，对吧？我参加过最特别的这个婚宴，除了我自己的以外，对是另外一个弟兄的婚宴。他跟他太太是在 Ohio 毕业，哦，他在 Columbia， 他太太在 Ohio 毕业。两个人回国以后呢，没有像一般的海归一样从事原来的工作，加薪升职。这个弟兄有个负担，他想要做云南和贵州地区的麻风病病人的这个救治工作。对，你们大概知道什么叫麻风病吧？或者读过圣经也大概知道，对吧？表面上看好像像是皮肤病，其实不然，他们是神经系统的问题，他们会丧失免疫力，很多人是因为这边的神经坏死了。他们皮肤疼痛感染，他们不知道，慢慢的就越来越恶化。所以你看到很多麻风病人，他们是手脚的残缺很严重，慢慢就失去这种工作的能力。在旧的时代，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传染源是什么，就有各式各样的传说围绕着麻风病，说他们什么说口话唾沫飞出去都会传染人。因此很多地方很残忍，就是有这种麻风病村，就把这个有感染的人就送到那边。有没有看过那个《冰虚》这部电影？有吗？有看过吧？你还记得吗？中间也有个麻风病村，对吧？然后他们就把自己被感染的家人往那边一送，对吧？就让他们自生自灭。有一些人还会定期的给他们送送食物、送送水，就是这样的。我以为这种东西就是什么民国年代就已经消失的事情，其实他告诉我，其实在中国很多地方仍然有麻风病的问题，还有麻风病村的存在。我跟他去探访过几次，对，也是非常的长见识。我还记得我问一个住在那边的人，我说你在这一个老人家，你在这住多久了？他说我住了十年了。我说你怎么来的？他说我儿子北来的，用那种西南话说，对，绝大部分人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啊。但这个弟兄就在他们的中间服侍了很多年，对，做一些医疗关怀，希望能够引起更大的一些注视，改善他们的生活的状态，向他们来传福音。对，在那个村子里面有聚会的，对，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帮他们筹了一些钱，因为他们经常问这些人说你人生最大梦想是什么，绝大部分人说我想去北京看看，我想要去看看天安门，所以他们有一年就筹了一些钱，带着这些人从云南坐火车坐到这个北京去看了一下天安门。对，战杰后来结婚的时候啊，他就邀请了这些麻风病人去昆明参加他的这个婚礼，那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一个婚宴。你从穿着上、从外表上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这群人不是一般性的宾客，对吧？他们虽然我估计已经穿上自己最干净、最体面的衣服了，但是像是回到80年代一样，一群穿着军绿色服装、洗得都已经发白的服装的一些老人家步履蹒跚地走进来。可是那是我经历过的最特别、最感人的这个婚宴之一，对吧？真正好像那些在世界看来不配的人，却是最明白恩典，能够珍惜这些恩典，能够不顾一切的去回应、去投靠的人。所以那个小小的婚宴就让我有时候会帮助我去想象将来天国的婚宴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很可能以为自己穿上了自己世界上面最好的、最体面的、最得体的衣服，我们是以最饱满的、最预备好的这种状态去见神，对吗？但是在那个婚宴里面，我想我们会有几方面的羞愧跟震撼。第一个震撼就是，哇，原来我如此的不配但是神却给了我如此我不配的这个盛宴，是超过我在今生所能够想象的一切的。有的时候神对我们发出挑战的时候，常常感觉上像在害我们，想要再拿走我们一些好的东西，对吧？就好像一个父亲回家对孩子说，我要带你去海边度假，这个孩子从来没去过海边，也不知道海边长什么样子，他说不要，我宁可在家里面摔泥巴玩。有时候当神来发出一个挑战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要拿走我们的一些东西，想要伤害我们，想要改变我们的人生计划。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是不是像那个坐在地上摔泥巴玩的小男孩一样？只是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这个胃口去想象过海边长什么样子，我们就固执地以为自己手中的这个东西是全世界最好的，我愿意一辈子玩下去，对吧？如果在座有弟兄姐妹或者有朋友，你曾经轻看过耶稣所传的福音，你觉得耶稣也只不过是那种类型中间的一位，对吗？他们的道理我都懂，就是让我过得更好一点。我要邀请你再次的去进入到这个故事里面。这个福音首先不是关于我们人的，是关于神的。不论我们中间今天有多少人愿意相信愿意不信，在历史的终结审判日来临的时候，这都是一个要面对的一个场景，对吗？要么我们姑且相信自己的常识过去的记忆，要么我们就相信神界的圣经所给我们这些明确的，而且这个信息这个真理是被历世历代的人用生命的殉道代价所捍卫的，对吧？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是有理性有常识有家庭，也是贪恋这个世上生活的，可是他们宁可丧去这一切，为了要得到那个真正不会朽坏的，对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为我们所读的这个故事这段经文来感谢你。你借着这样一个不起眼的故事，可是在里面却对我们有如此多的提醒，告诫我们，当我们时常仍然是固执的只是祈求在世间能够有一场完美的婚宴，希望美酒美食宾乐永远都不止息，可是主，你却借着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我们不可能去保守这一切。在我们人生出现抛锚我们脱轨的时候，你用你的恩典来扶持我们，却让我们明白，我们不只是为了要奔跑完这个世间余下的路，成就我们以前想象的人生目标，而是你也引导我们的属灵胃口可以去向往天国，向往永恒的生命，向往与你同在无比的美乐。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工作，若是我们中间仍然有不幸的，求你来坚固，求你来浇灌，求你自己对他们来说话，也保守我们这些愿意去相信的人，时时刻刻的提醒我们在人生的抉择当中去效法你自己的榜样。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